师傅，什么叫做动人因果？
动人因果，本来人家夫妻两个人啊还没离婚，他跑到你这里来说他要离婚，你跟他说那就离了，好了，动他因果了。
哦，请问这样动人因果是否有果报的？
有啊，你家里就会出事了啊。你把人家婚姻搅的，你家里就婚姻搅的，你挑拨人家孩子啊，干了一些不该干的事情，你家里的孩子就会出事，这还不懂啊？
哦，可以，感恩师父，感恩。
如果一个小孩子小的时候，被他父母亲送到寺院里面去当和尚，那是不是中了这个孩子的因果了？
应该是的呀，嗯。
那这样子的话，要怎么办呢？
动因果没有动好因果，动坏因果呀。动因果又不是完全是坏的了。你比方说，这孩子本来应该啊做和尚的，应该成菩萨成愿再来，那父母亲把他送进去，不是动善因果吗？有什么关系啊？如果
啊
有好事呀、啊，那至少说
动了善因果有什么那个？
动善因果的话，那就得到善报呀。
哦。
哎、嗯。
得到善报，那是他父母亲得到善报吗？
嗯，对啊，他自己也善嘛，他自己就虽然当时很难过，但是时间长了他会开悟的呀，一开悟嘛他就感恩了呀，就像我们现在一样，劝别人吃素，开始人家觉得你很讨厌，孩子不愿意吃，等到孩子哪一天开悟了，知道了，哎呀，多谢谢爸爸妈妈，哎呀，还好你们叫我吃素。听不懂啊？
是的，是的
啊，道理一样。
是的，明白。前不久我发了一个email 给你们台里面节目、
嗯，
就是有关那个我的头部啊，我就是说有一个医生在跟我开刀，但这个医生呢就我原本那个头部已经有一个刀疤，我就台长已经跟我解了梦，你说是我做人的时候是动了人家的因果，但是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如何才算是动了人家的因果呢？
如何才动了人家的因果，就是比方说你今天去跟人家谈了，对不对？啊，他要做那件事情，你跟他说哎呀不要去做了，明白吗？比方说他说哎呀我的比方说哎呀我的太太啊，我的太太他到现在不相信，对不对啊？那你比方说你不能说啊不相信就不要去，暂时就不要去理他，你不能这么讲，听得懂吗？哎，你都不能这么讲，你就说啊，以后有缘分了再去。你如果当时一讲，你说不要去理他，好，你就动因果。
哦，那如果说我说这个人，我就感觉他已经告诉我一些东西，某某我已经助他在念经了，然后他就是没有念小房子，然后他的梦境，然后他的什么东西跟我讲，他的家里面乒乒乓乓有声音，我说你赶快写小房子，他就是不肯写，然后我就觉得我很急，我就。有一点好像我说这个人怎么那么傻还不赶快写，这种气呀、啊、会不会也算是动人家
会
也是哈、
我告诉你这个人就是没有福气没有福分、
然后这个也算是动人因果啊，
这个就是这个人本来没福气的，你这么做了当然是不好了。
哦，那我就上次那个梦境应该是没有什么多大问题吧，就是说我是梦到一个就是我要出远门，然后我先生就领我去了一个医生那里，就是那个医生正在洗碗，就意念中感觉这个医生的太太是一个护士，我就说我就跟那个医生说，我说帮我看一下我这个头部后面有一个刀疤、很长的一直到脖子这里啊、我说我可以在原本的这个位置上面再开一刀嘛，我就问那个医生啊，就所谓的是医生，然后他正好想给我看的时候他就
你是做梦还是什么？你是做梦吗？
是，我是做梦，然后我这个梦我就觉得哎为什么，而且也不害怕也不什么，我就说这个梦到底是怎么回事，后来就台长就给我email回来，就是说写了这个梦，你是说我可能动，然后我就是那一段时间感觉那个头部每次痛。
嗯，不要讲了，你已经拉到下面去过了。
是啊，
嗯
啊，你是说是地府的，
对，受过惩罚了，嗯
啊，我受惩罚了，那我做错了东西，
肯定的，
应该因果，
嗯，
是吧？
嗯，
哦，
讲了不该讲的话，那就叫动因果。
哦，
救人的时候讲话一定要当心的，你只要救人，菩萨护法人都在后面的。
嗯，就是渡人的时候说话也是要好小心的，
特别小心，嗯。
那如果是同修他们在问那些怎么念多少章啊呢，我可以跟他就是说分配这些大概的经文啊，这些东西这不算种因果吧？
嗯，基本的那个不算，那是帮助人家，那是好事。嗯
啊，有位师兄一家自从修心心灵法门以后呢，通过三大法宝成功转让了已经开了多年的大型美容院。一家人非常感恩菩萨，感恩师父。这位师兄呢，想转行做一项通过按摩面部骨头，使骨头移位而改变面貌的新项目。请问这个项目是否会动人因果？是否可做？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
他按摩脸部干嘛？
就是说按摩脸部的骨头，使骨头移位而改变面貌的新项目。他说。
哦，那应该问题不大，脸型还在呀。他比、
哦、
他比人家这个整容要好很多。整容的话呢，大整容的话是有点动因果的，小整容的话不动因果、
哦、
明白了吗、
哦、
比方说你整整牙齿啦，你这个耳朵有点招风啦，整一整啦、
嗯、
鼻子不是太高整上一点点了，你整个脸都整掉了。你看 Michael Jackson 呢、
啊
对不对呀、啊？他是一个黑人，
对的，
他把自己整个全部像白人一样。你看最后他这样子像不像鬼了？
啊，像。
你看看他像鬼了吗？就鬼找他了呀，不就走了？他不整容，他怎么会？他怎么走呢？他打官司啊，这么多乱七八糟事情，他都没死啊，他怎么会一整容他就走啊？
是的，是的，是的。
好了，带走了。
好的。
为什么他是猴精啊？天上藏不到这些人了。呵呵，你看怎么搞的？这是谁啊？
好的，感恩师傅。
师傅，现在就是有一个同修，他有个问题，就是他已经订婚了，但是呢，他就是觉得他自己根本就不爱这个男的，而且很讨厌这个男的和他的家人。然后当初他以为感情是可以慢慢培养的，但是他现在就是非但对他没有感情，并且觉得越来越讨厌他了。然后他现在就是挺纠结的，不知道怎么办。
那恶缘来了，
开示一下。
恶缘来了呀，开始的善缘用完了，就很短的。像这种这么短的那个善缘，那后来恶缘来了。如果他们夫妻两个只要不好好修的话，那肯定这段缘分维持不下去的呀。像这种没有完全结婚的话，他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做些事情的呀。结了婚了，台长一句话都不会讲了，因为我来讲的话，我变成造业了。你听得懂吗？我动人家因果了，他自己动因果，那我们不管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那就是有另外一个同修帮这个同修出点子，说，你讨厌他，然后为什么要和他结婚？那会好吗？以后对孩子也会不好，然后这样的婚姻会影响你的修行的。然后还没有结婚以前可以提出分手。那么请问师父，这位同修让就是已经订婚的这位佛友主动提出离婚，那如果他们退婚，那如果对方真的分手了，那是否他也动了因果？那如果没有，
如果这要看的，如果对方的确是听了他的话在做这个决定的，那么这个对方动因果了。如果这个人听了很多人的话，他只不过是当中的一份，那么因果就动得比较少。如果就是完全听他的话离婚了，那他就动大因果了。听得懂了吗？
好的，师傅，感恩您。师傅开示的时候曾经讲到，我们弘法度人的过程中不要使用学和关系的那一套东西，很多同学就觉得心理学啊，就是不是够保人吗？我的理解，它是一把双刃剑，用好了的话有功德，但是用不好的话也会害人。我就看到很多人就是用心理学的那一套东西把人家就是控制得团团转。那么师傅能够开示一下我们是否这样做，以及这样做会带来什么样的弊端呢？
要记住，心理学它是一门科学，它已经上升到理论作为基础了。那么心理学这个东西呢，是靠着人间的一些做法，由物质和思维所相辅相成所形成的一整套的这种规律和体系所形成的。而我们学佛的人不靠心理学，学佛的人靠真心对人，真心帮助人，所以用心理学来做一些弘法度人，要掌握好尺度，稍有不慎就会造业，而且这个业造得非常的大。 因为你脱离了佛法，你所用的任何的这种人间的这种方法使对方屈服或者使对方相信，这实际上都是造业，你听得懂吗？
这么严重
啊，你想想看，你明明这件事情是坏事情，你可以把它说成怎么好怎么好，你知道吗？啊，过去比方说啊，这种女的啊，这种女的没钱了啊，人家女孩子没钱了，工作暂时找不到，就有很多的女人专门贩卖人口，专门去说动这些女孩子去卖淫。你想想，和她嘴巴里头这有什么关系啊？这个社会就这个样的，笑贫不笑娼的嘛。啊，你知道吗？啊，只要有钱嘛，怎么，他讲了，他把一道逻辑学全部讲歪了。他而且知道这个女孩子要一点点想通了，一点点开放了，他实际上就是用的心理学在控制她。你最后把这个女孩子引上了歪路，你说这个人动不动因果？你告诉我呀。
啊，是的。
可以脱离佛法吗？去跟人家小偷说偷东西什么关系啦？啊，过去古人还说呢，啊，偷书不为窃，啊，对不对啊？那我们实在没钱，有什么办法啦？那么去偷了，那这种都是用心理来引导人家犯罪。那难道你说这动不动因果，这不是犯罪吗？
是的，是的。
这么严重的，我告诉你。所以人生学佛不能走歪走偏，你碰上一个好的师父，你跟着他你就积极向上，如果你碰上一个不好的师父，我告诉你倒霉都不知道怎么倒的呢。
是的，台长。
明白了吗？
明白。
傻姑娘。
OK， 第一个梦呢，我梦见呢，我在劝说我朋友的丈夫，就是让他不要再去跟外面的女人搞了，然后呢接下来我就梦到有一个小孩子跑过来跟我说，那个他丈夫在跟他的女朋友在谈，就是要分手了，然后那个女朋友呢就跑过来打我。这个是算是
很简单。这个在其实在你的缘分当中，你跟那个女的跟你朋友那个丈夫都是有缘分的。明白了吗？
明白了。
那么现在呢，你现在动了人家因果了。因为你去帮你这个朋友了，你教他怎么办，包括念经。那么这个女朋友呢，很简单，因为跟他呢，实际上这个跟他老公有外面外遇的那个女人呢，跟他缘分很深，至少这个男的是欠他的，所以呢，现在你不让他还了，你又没让你这个女朋友念小房子去送给他老公，送给他们两个冤结，那么他的魂魄就会过来打你，明白了吗？所以你要化缘的话，你要帮助别人的话，你动人家因果的话，你必须要念小房子的。
哦。
否则的话，你就是动因果，明白了吗？
哦，就是让我朋友去念她老公和那个女的冤结的时候，
对，
化解他们两个人。
不念你怎么能去讲呢？不念你怎么能讲呢？哎。
那什么写呢？小房子。
写什么？不要写的啊，就是写她的写自己老公名字的要经怎么就好了。
哦。
写自己老公的冤结嘛好，化解我老公的外面的冤结嘛好了。
好，明白。那还有就是说，那个小孩子是谁呢？是我打胎到的孩子吗？还是
完全有可能？
就那个小孩子跑过来跟我讲，他们两个要分手的那个。
完全有可能。
那一般这种小房子要多少张？
小孩子七张就可以了，不多的。
那个丈夫的要经者要多少
张？丈夫要经者要21张。
还有两位心灵法门的同修想组建佛化家庭，师父曾经给这两位同修看过图腾，然后师父说男方不满意女方，事实上也是这个样子的。男同修的家人呢，因为女同修不是公务员，不同意他们结合，然后女同修又给这个男同修的父母念小房子各108张，已经多了，应该念了有1-2百张了，每个人给念了，然后念化解冤结的小房子每个人念了有49张以上了，男同修念了300多张小房子。这两位同修呢都是师父的弟子，男同修的父母呢反对这位男同修学佛吃素，然后男同修本人呢他也是只做功课不念小房子，现在男同修的父母还是很反对这件事情，甚至跟同修说已经为他选好人了，让他们直接订婚结婚就行了，而且这位男同修呢他也不敢跟父母说两个人还在交往。请问这种情况下是不是需要加强给男同修本人念小房子啊？
像这个男同修坚持就可以了，父母亲实际上父母亲就是在动人家因果， 如果你就是这样做了，爸爸妈妈也没办法，但是实际上就是省掉一个爸爸妈妈动人家因果的机会。嗯。
嗯。
听得懂吗？爸爸妈妈有时候不停地在动人家孩子的因果，实际上造成了他晚年很多人变成忧郁症，变成很多的脑残疾啊啊啊，这个痴呆症啊，都是年轻的时候动人家太多因果，明白了吗？
嗯，明白。现在这种两年，因为男同学的父母呢还很强势，就语气也很硬，态度也很坚决，他们两个人也不知道怎么办了。这两位同学，
你说他的爸爸妈妈是吧？
让他的爸爸妈妈很强势，
念呀，念到他好呀，
嗯。
嗯，大不了拖一年啊，一年又怎么样，半年怎么样啊？
哦，那个情况下是不是需要给这位男同修多念小房子呀？
也要念的，男同修说明家里有业障，
嗯，
阻碍他嘛。实际上他自己，
嗯，
自己这个男同修他应该很清楚的，像这个女的很好的，这他没福气，他如果离开他是他没福气啊。你看这个女的对他多好啊，嗯。好了，
嗯，那需要念这个男同修和他父母之间化解冤结的小房子吗？师傅
不要念，念姐姐这么可以。
嗯，好，
问一下，因为我是这个中医的针灸师，那我想请问，就是说因为我们病人来了，我们每个人都要帮助的，
对，
那么我也分不清他是好人还是坏人，
嗯，
他治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只是想治他的病，他的灵性呢，我们并没有，我们并不能够治的。
对对对。
那么这个可是你在治病的时候呢，可能就无意中就可能就涉及到这个，那好了，
嗯，
那么就涉及到这个问题了。
嗯。
那您说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很简单，你在帮人救病的时候，你一定会碰到灵性的，这个。讲都不要讲的啊，一定会碰到他的。就是说他身体不好，因为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肉体病，还有一种是灵性上面的病，对不对？那么你们
是灵性病。
对，如果你说灵性病的话，他到你这里来了，那你首先你帮他治好了，你就动他因果了。本来这个灵性要弄他身体不好，让他受苦的，让他还债的，你把他看好了，那么他就找你麻烦，这个是真的有的，明白吗？但是像这种情况呢，有两种做法。一种呢，你就保持自己，就是保持自己什么呢？就是你看病归给帮他看，然后呢，你自己呢要保护好自己，就念大悲咒。然后呢，如果你感觉到他的灵性来找你了，你已经感觉满浑身不舒服了，明白吗？这个时候你就要，你如果两种方法，一种嘛，你帮他念小房子。因为你觉得你很爱他，你这个病人我很爱他，我觉得这救人这个人挺好的，我要救他，那么你就念小房子给他。如果你觉得跟你没有关系，你就知道病，你就可以跟观世音菩萨说，拜佛的这个观世音菩萨啊，像这些病人，我只是给他们治肉体病，如果灵性的话，还是我劝他们，反正我跟他们讲过了，叫他们念小房子，他们不念，那么就不要找我，那只能这么讲了。
哦，这样的。
你不讲的话，他会
有办法。
他你不讲的话，他会找你的，真的会找你的，不是开玩笑的，嗯。
哦。
啊。
那我就是，如果好比说我在病人看病之前，我跟他我自己默念，我就说我只是看你的病，我并不是说想。
完全可以，非常好，就只能这样，一定要这样，因为你如果不这么想的话，接下来这个灵性会上你身的。你知道为什么吗？肯定你比如说我们在人间呢，人家两个人在吵架，边上的人在看着，本来还劝两句的，算了啊，不要弄了。为什么突然之间那个劝的人突然之间人家会说不要你管，这个人马上就会发脾气就进入了争吵里面了。很简单，因为那你一管了，那个灵性就来找你麻烦了。
嗯嗯嗯，
明白吧？嗯。
但是在这个人世间呢，观音菩萨也是救苦救难呢，帮很多人治病的。当然他是说有那个观音菩萨不一样了，他是帮人治这个灵性，但是很多现实的肉体上的病他都是解决的，帮助解决了。
对，
这个
问题讲给你听，观音菩萨大慈大悲，观音菩萨虽然能够大慈大悲，观音菩萨也有叫有缘不度的啊，就无缘不度的，明白吗？因为很多人跟佛没有缘分， 明白吗？并不是说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并不是说他心里是慈悲的所有的众生，但是有些人没有缘分的。举个简单例子，你是老师，你希望学校里的同学都能够进步，都能考上好的大学，但是很多学生他不好好学习，你说这个老师的愿望跟学生没有关系搭上钩的话，你说老师有什么办法呢？
嗯嗯，
对不对？我比方说是一个好的学校，我希望我的学生都能够考进美国哈佛大学，那有几个考上去的呢？
嗯嗯，
对不对啊？那不是说这个老师不好啊，观世音菩萨还是慈悲的，问题他没有缘，他不好好读书啊，你劝他都没用啊，明白了吗？
嗯，明白明白。
哎，就像你，就像你
说，
对，就像你做医生一样的，你想救所有的人身体好。他不配合你，他连药都不吃，你叫他晚上早睡觉他不睡，你叫他不要抽烟他抽烟，你叫他不喝酒他喝酒，你说这种病人你治得好吗？
嗯嗯嗯，
不道理是一样的吗？
嗯嗯嗯，
对不对？所以你先保护好自己
行业、
啊、你先保护好自己，你一定要自己跟自己讲话的，明白吗？
嗯嗯嗯嗯，
那你说这个行业你说下去。
哦，就是这个行业呢，就是涉及到这个问题，那就说我，因为我知道业力这个，我的业障这个问题呢，是比什么都重要的。那医生是就说什么都重要，就是如果有的话呢，是有这个灵性在身呢，是很这个什么的。
对，
就是对人很不好的。
我告诉你，
那么所以说，
我告诉你，所以选择职业很重要。我可以告诉你，你现在选的这个医生，你知道有多少医生专门是。搞人家心脏最后死在心脏病上，专门去研究肝病的，他死在肝病上，对不对？你为什么？这个很简单，因为你动人家因果，他一定会搞你，因为你又没有办法帮他解决灵性问题，你只不过帮他身体弄了，他就觉得你这个灵性觉得你在跟他作对，对不对？所以你还好，因为你现在明白了。你作为一个医生，你现在明白了，那你还有其他办法？万一真的搞你厉害，你可以念小房子的呀。
嗯嗯嗯嗯，
对不对？
嗯。
所以你多背些小房子总是好事情。
哦，背些小房子。
啊，平时有空就念念，没有关系的，并不是所有的病人都有灵性的，明白吗？还有，有的如果灵性上了你的身了，有的是暂时的，你可以啊念念大悲咒，它可以去掉。但是呢，有的灵性呢，他如果真的你身上不走，那么这个病人跟你一定前世有缘分的，所以他要你还债。为什么有的医生特别爱病人呢？所以就爱出毛病出来了，对不对呀？就这个道理，其实都是一个缘分的，嗯。
哦哦哦。那还不可以过分的爱病人。
啊，对对对，绝对不能爱的，嗯。嗯，因为他是你的病人，他是你的病人，他不是你的亲人。他现在你是帮他看病的，因为你过分的话可能就会随缘了，这个缘一随的话就出毛病了，所以很多的医生跟病人不是最后有这种关系吗？实际上这个都是前世的缘分。台长曾经看一个医生和一个病人好起来，他们两个人来问我，我就跟他说他们前世是兄妹啊，感情好得不得了啊，而且现在两个人还好得不得了啊，我说你们只有兄妹情没有夫妻情的，所以你们不能做夫妻之事的，否则你要出事的。你看很多医生到后来不就出事，就这个问题吗？嗯。
哦，我是说，因为我这里有很多老人家，我就对他们很格外的要爱护一些。
对，这个完全对，完全正确。只不过爱护归爱护，这个爱护是出于一种慈悲心，但是并不是说你完全就是说能够帮他解决问题，就说你很爱护他，慈悲心。你真正聪明的话，你就说自己保护好自己。爱护人家的时候，自己念大悲咒。
嗯，治很多病的时候呢，我去怎么治不好，那这种我就知道一定是灵性。
对了，对了。
那我有，那你看要我一些看到有一些都是宗教基督教的，那我就不好讲了。
对。
那么如果宗教的话呢，我就让他自己念。
我教你个窍门，我教你个窍门，好吧？你就说，你就教你个窍门。如果是其他宗教的话，你就说，请观世音菩萨慈悲，和基督教的那个和基督教的他们的天主啊、就是能够帮助他们就可以了，就跟你没关系了。
哦，对。
很厉害的，我告诉你，一讲就灵的。
哦。
哦哦哦，这样的，就是请观音哦。
对，请观音菩萨去讲。就像我们，就像我们请外交部出去跟人家外交部打招呼一样的，我们自己不要出面。
这样的
过去我教他们这个方法，很多人在西人办公，在西人公司里工作的话，他结果他就碰到事情，他就跟那个观音菩萨讲，请观音菩萨出面，结果那个西人过来跟他打招呼说对不起 sorry 了 apology 了，就这样，灵的不得了的，
真的是不得了的，不可思议。
好吧、
哦、因为我只是我没有通过观世音，我只是说那你如果信基督教的话，我说那请你请你们的那个耶稣
对 你这样讲也可以，但是总不如直接跟观世音菩萨讲好，去帮忙讲、
哦、这个办法、
嗯、
哇这个是很好的
你很贪污，我告诉你你很贪污，你一定要好好修的话，你以后修的不得了的，我告诉你，像你这个现在能够这么开悟，又是做这种善良的工作，医生因为毕竟他这个工作职业还是善良的，非常好的，是助人为乐的，所以你以后会一定会有好报的，
但是这种如果就整个业障这个，我一多少年我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的。
啊，你不要考虑了，你现在学了心灵法门，你什么都不要想了，念小房子，平时多存一点。实在有问题就烧小房子就没问题了，如果他跟你的缘分不生，就是来找你麻烦，也就是六七张小房子四五张小房子的事儿。
然后开始我就说是最好不要帮人，就说是做媒，说做就是这个介绍对象是动人因果的事情。但我们原来有一个同学就说是帮人介绍对象，因为实际上我理解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可现在他就说他再也不帮人介绍对象，他就说您要真有缘分的话在大马路上都能见到的。但我就我这个地方也有，我就觉得有些事情，你如果说没有，可能比如说有一个外地人到这个城市了，如果说没有人帮他介绍对象，可能说他这个婚姻那时候就是比较困难，这个怎么办呢？
这个是这样理解的，就是说在介绍对象这个世界上，因为他是不是完美的。就是说虽然可以介绍也可以不介绍，那为什么有些人他情愿不介绍呢？因为呢介绍有好的。有好的姻缘，你介绍成功，你是有缘分的，对不对呀？
对啊。
那你介绍了不好的呢？那你动人家因果了，也有吗？那当然也有。那么很多人为了怕自己动因果，他情愿不去做好事，明白吗？
对。
那么就像那，所以呢，台长并不是叫人家不要介绍，能介绍的话，如果是善缘的话，那么你就介绍；如果是恶缘的话，你介绍的话，你当然是动人家因果了。那问题很多人不知道到底是善和恶，那他情愿不介绍。
啊，对。
听得懂吗？
对，他以前就想帮人，现在自从听完你的开示，现在就坚决不介不帮。
那当然是有影响的。你比方说，我举个简单例子，帮人家介绍的人，介绍朋友对象的人，到最后有几个跟他们两个人好起来的？到了最后打起来也骂他，不打起来也骂他，好起来就不理他，不打打起来了骂他，介绍人都是结局都是这样的，你不知道的吗？
对对是是。
啊，介绍到最后连朋友都没了，介绍到最后他对两个人的索取太多，人家两个人结婚都不请他，理都不理他，最后呢，他在骂，把人家两个人就拆散，再去跟那个女的说那个男的不好，那个跟那个男的说女的不好，最后两个人再一通气，再把那个介绍人骂得狗血喷头。
好，
这种事情还少啊？
太多了，你说这个现象倒是是。
好了，你想想看，那么人家下了当然不敢介绍了。
哦。
啊，他台上就能介绍啊。因为我看着我善观姻缘的。
可是你太忙了呀。
啊、对呀、啊。
而且。离咱们离得太远了，你也不能
跑
我们前
头去。啊，对呀、啊，我以后帮你们专门介绍朋友啊。但是问题有时候这个缘分还没到，你介绍没用啊。缘分真的有的，可以介绍。介绍的时候呢，不要执着就可以了。就是你要介绍的时候，你怎么样不让自己念障缠身的话，不动人家因果，其实有个方法的。你跟你那个朋友讲，也不要这么禁忌。就是说有这个缘分，比方说认识了，你脑子里不要想给他们介绍对象，你就说我跟他们认识，让他们结缘结善缘。
好的。
听得懂吗？那人家一接上缘，人家真的有感情运的，那两个人就好上了。你不是成功了吗？如果这两个人是恶缘，我又没让他们谈恋爱，我只不过让他们接一个上缘，让他们相互学习佛法呀。
嗯，
这不是没责任了吗？对不对啊？这是真的，这些事情真的得心，因为修心就是个心，心意是最重要的。
是的，嗯，我在去年的时候还没有认识心灵法门，刚才讲了，我认识风水嘛，然我也有好像学一些风水上，然好像我也有开始好像跟人家讲讲啊，他好像看不算是看命，他好像是以那个九宫飞星帮朋友分享说，这个你的好像你命中以你的生日日期，你命中缺少什么东西，叫他们好像他们应该要补上什么东西，让他们的一生的命运会走得比较好。那时我还没有认识佛法，所以那时我也有开始跟这个风水大师跟朋友分享这样的。这样我这样跟人家分享，我看他们的那个生日日期，然后我跟他们讲，哦，你一生中你缺少贵人了，你应该补上你的那个贵人的那些。
知道。
那我会动人因果吗？
那当然会动了。
啊。
你开什么玩笑啊！你比方说这个人缺什么啊，本来命中缺什么，这个全是命中注定的呀。就像一个人一样的，这个人命中注定让他受苦的，到人间来受报的，那就是这么简单了。你如果说佛法，你就得不到，就不会动因果，因为佛法那是等于天上最高最高的佛菩萨的那个佛法，是改变人的命运的。其他的下面都叫动人的命根，你听得懂吗？
哦，明白。
你想想，小鬼派你到人间来受苦的，比方说阎王老爷派你来受苦的，你让他不受苦的，对不对啊？
对对对。
那表面上是善事，实际上你不是动他因果了吗？因为他没有觉悟，他自己觉得哎呀，这是应该的，我照样不可以不受苦，那还会做坏事。佛法就是告诉你，因为你懂得了因果，你上辈子做坏事，所以现在教导你离开你的苦难，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两种概念呢。
所以我这样也会帮人家背业的，对吗？
那当然，你去看好了，算命的人哪有几个算了很有名的？哪有算命的人算到后来自己钱多得不得了的？你听见过李嘉诚？你听见过李嘉诚的算命师傅啦？你怎么不知道他名字的啦？这还不懂啊？
明白，明白。
我跟你说的，帮人家都算好了，实际上算命师也蛮可怜的。所以我觉得，因为他们研究啊，他们算呢，他帮人家背的，所以你去看了，很多人帮人家算的算呢，人家越算越好，他自己越算越穷啊。
哦。
明白了吗？
明白。
他把自己有时候的福德都弄到人家身上去了。有的算命是他命本来应该很有钱的，他不停帮人家看着算着，到后来人家越来越好，他自己不行了。听不懂啊？
明白。因为我这个风水老师，我这个风水师，我认识的风水师，他现在越做越发达了，所以他有叫我们跟人家分享，让他们有一次改命的机会。那时候我没有认识心灵法门，所以我认识了心灵法门。
发达嘛也是小发达呀，能不能大发达了？
嗯，
小发达呀，小发达的人多得很呢、啊，明白了吗？小发达，人家卖茶叶蛋，有一段时间鸡蛋紧张的时候，他也发达的呀。
明白。所以我就是接触了心灵法门之后，我觉得很好，所以我现在也不跟人家讲风水了。我现在一开始、一看到朋友，我就跟人家讲。
讲佛法，讲风水是治表不治理，讲佛法是治根，明白了吗？
明白。
师父开示过，劝人离婚会动人因果而造业，请问还有哪些我们需要注意的事情会动人因果呢？请师父开示一下。
动人因果嘛，首先呢，你把不应该讲的话讲给他听了，就动因果了。啊，挑拨离间不动因果。啊，你本来人家很开心的，你把人家说的很不开心，你把人家说的嗔心四起，啊，你把人家说的贪心四起，你这是算不算动人因果？本来举个简单例子，这个人没钱的，他自己房子住的开开心心蛮好的，两房一厅就算了。但是呢，哎呀，你跑出去跟他说，你知道吗？哎呀，没钱也可以买房子啊！啊，你只要叫头期借来，然后接下去呢，你每个月呢，只要叫。多少几百块钱，你撑也撑得下来吗？这个房子归你了，啊，这个房子多大？这个是个大的那个花园洋房啊！你跟他讲好了，你讲了把他心讲了动了，好了，他没钱了，他开始天天痛苦了，还不出贷款了，最后房子被人家收取了，你说这是不是动人因果啊？
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他没钱你非要他这么做，你是不是动人因果啊？他不想离婚你非要把他说的离婚了，是不是动人因果了？
是的是的。
好了好
了。
同修梦见另外一个同修点的小房子，不是小房子里面的经文，看上去像一个罗盘里面密密麻麻的字，请问这个梦有什么意思吗？
这个梦没有什么意思的，梦到罗盘就是到地府，听得懂了吗？到了地府去之后，地府给他看到罗盘，实际上地府罗盘是地府的一种仪器，听得懂了吗？
因为这个同这个点小房子的同事，他之前是也是有学风水的，
哦、
有关系吗？
怪不得，你看，当然有关系了，说明他这个学风水的人一定在地府里边有仙家的。好了。
嗯，因为上次这个同修他就是因为有帮人家看了几次风水嘛，过后就遇到心灵法门，就马上就不看风水了。但是他过后有梦见一次，就是灵性去报官，然后报官来抓他，就是他的罪名就是说他因为帮人家看风水，算命看风水，所以借着这个罪名来入他的账。这样子
全部都要的，帮人家动因果拿钱，这种都是动人家因果，这个都是犯罪的，在地府鬼就可以来找你麻烦的。好了，
师父也开示过，就是说不能，一定不能劝别人离婚，这个就算别人吵啊闹得很严重都不可以。但是我想问问师父，就是我们在平时的生活当中，甚至有的时候在就是渡人的过程当中，遇到一些就是女孩子啊，她在这个男女方面，他不是没有结婚，但是可能是参与了一些不好的这种恋情，比如第三者婚外情，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样去劝说更加能如理如法呢？
不要直接参与，这个一参与很可能动人家因果，就是告诉他要如理如法的学佛修心就好了。有些事情你不能参与的，你一参与之后你就动人家因果了，你会背业的。
就是如果对方他没有学佛，是我们的朋友，或者说我们想劝他学佛，就是说这方面也最好不要过多参与比较好，是吗？
当然了，是这个样子的。
哎呀，师傅你好辛苦啊，我
不是辛苦啊，我是因为学你的声音啊。
师傅啊，那如果子女谈对象父母干涉导致分手，这样算动人因果吗？师傅，
小因果，动了小因果，不算大因果。
啊、哦，不算大因果，
因为没结婚的，
哦、
最动了最多的嘛，就是把人家弄了离婚呀，这个是这个最大的事情了。
哦，那你看有些父母不是干涉嘛，导致不是子女谈对象分手吗？他这样念多少遍礼佛为义呢？这种情况？
我念很多了，至少108遍。
多少遍？
108遍。
哦，108遍。
嗯，当我们动了因果，我们就会承受因果。那么，当我们动了因果后，我们会不会改变别人的因果呢？请师父求再开示。
是他自己在改变他自己的因果，不是你在改变他因果，明白了吗？因为我们改变不了别人的因果，只有他自己可以改变，因为自己的锁有自己的钥匙来开，他自己的钥匙就是他的佛性，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好了，
师父，现在当我们动了算不算动人因果啊？会对
方
别人
得益
呢？
什么？你说？
就是说，当我们这样子动人因果时，师父说是没有动了，对不对？
对啊，
他自己的因果是吧？
他自己的因果啊，他自己背的呀。
啊，他
你动不了了，而且你如果你说你去劝他懂因果，接善缘，你说你算动因果不啦？不算的呀。好了。
好。
想要孩子了，先生之前也勉强同意不要孩子了，但是先生的朋友总是有意无意在先生面前宣说生孩子的好处，有了孩子之后有种种的幸福感和拼搏努力的理由，认为同修这是消极避世并曲解佛法，质疑同修的修行有问题， 多次暗示明示同修的先生应该再生个孩子好好过日子，并而且要求同修的先生去他家让孩子给同修先生端碗幸福安爱。请问师父，像这种人自以为是别人好，以人间的想法介入清修同修的家庭，已经对清修同修的先生产生了很强的思想引导，导致夫妻关系很微妙。请问师父，这种故意劝导清修的同修生孩子，是否等同于变相这种动人因果呢？是否这种问题？
已经动大因果了，这个人会出大事情的，他家里一定会倒霉。
哎呀，
像这种人的话，家里一定会倒霉的，他以后晚年会缺一个腿、缺个胳膊的。嗯，
哦，
叫他永远不方便。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的，其实都是真的。
哎、
过去史说上都有的。把人家对好夫妻拆掉，把人家对好夫妻说了、啊不好了、这种都是动人因果，动人因果的人会残肢不全。
哦，那师傅，你像这种人家不想要孩子，你就引导人家要孩子，这种也是动因果吧？是
呀、
啊，师傅。
对呀、啊，人家而且你要看的，就是不学佛，人家不要孩子，你也叫动因果。人家说为了清修不生孩子的话，你动了更大的因果。
哎、
断人会命了，你在开什么玩笑啊？
哎呀，
你想想看，去搞那些事情呢，然后很太太要受多大的苦，对不
对、
啊？对，
万一来个讨债呢？
啊，讨债完了，那不讨债鬼不要太多。
明白。那师傅还有一种情况，比如有的同修在生孩子，我就这样说，哎呀。有一个孩子了，不要就是说再不要去要二胎了，哎呀都是债呀、啊、咱就有一个孩子好好培养就可以了，这样说动因果吗？如理如法吗？是否这样说？
这样说的话，反正他又没有怀孕，你又没叫他打胎、有什么因果啊？如果说你叫他打胎了、那么你又动因果了、
动因果了、那比如有的同修说怀孕了，哎呀师兄啊怀孕了，咋整啊？那我们怎么说呢？他又不想要孩子，就问我们咋整啊？师傅怎么说？
咋整啊？你告诉他你该咋整就咋整，你嘴巴里说不要孩子，你为什么还生啊？你咋整啊？
他不小心怀孕了。
不小心怀孕那就生，不能杀生那是肯定的，杀生就叫杀人、叫他生下来好好培养、讨债鬼你也得还债，就这么简单。
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好，师傅。